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您收听《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这个节目是江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我是黄奇峰牧师。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信息的题目是《神的拣选》。圣经中的亚伯拉罕的家庭是一个蒙神呼召的家庭，一个承载着历史使命的家庭，一个在神救恩的计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家庭。因这样的缘故，继承人的挑选变得很关键，因他要承接上一代的重任，要完成自己一代的执政，还要交办给下一代。这其中所涉及和影响的是国家未来的前途与方向，是以后世世代代的命运。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25章，作者用不长的篇幅突出神族和拣选亚伯拉罕合法的继承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知识。我把经文分成八方面与大家分享。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一部分，亚伯拉罕在撒拉死后的生活。经文1-4节说，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新郎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和苏亚。约山生了示巴和底旦，底旦的子孙是亚述利族、利都士族和利乌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朋友，以上经文说，在撒拉死后，亚伯拉罕又娶妻，名叫基土拉。他给亚伯拉罕生了六个儿子，在六个儿子中，圣经特别提到苏珊和米甸。苏珊的儿子是示巴和底旦。示巴和底旦的名字在圣经多次出现，他们的后代是做生意的，是相当富裕的商人。底旦成为以后三个民族的祖先，这是很了不起的。米甸呢，他有五个儿子，子孙也成为强大民族。摩西曾在米甸的旷野牧放羊群40年。米甸人曾经是以色列的敌人，欺压以色列人7年，在基甸的时候才被打败。你问，圣经除了让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这么多的子孙之外，还要我们学习什么呢？回答，第一，亚伯拉罕自从娶了基土拉直到死，耶和华没有向他显现或说话，相信这在属灵上对亚伯拉罕是一段很不好过的日子。第二，做丈夫的在妻子死后独居似乎不容易，料理自己似乎有困难，他好像很需要扶持和体贴，需要陪伴和服侍。在圣经里，我们少看见寡妇，却多看到寡妇，看到近前的寡妇。神也叫我们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神自己说，他是孤儿的父亲，是寡妇的依靠。第三，在人的观念里，子孙众多是福，但众多的子孙若不认识耶和华，不敬畏耶和华，众多子孙长大了将成为什么？死后将往哪里去？所以不要为众多子孙夸耀，要为有敬畏耶和华的子孙感谢神。第四，今天中东地区充满动乱，没有和平，岂不是与亚伯拉罕当时有这么多的子孙有关系吗？当然大有关系。 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二部分，亚伯拉罕处理人生最后一件事。经文五到六节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朋友，以上经文记载亚伯拉罕处理人生在世最后的事，是最重要的事，他做得很美，很有智慧，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第一，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巨富，他有很多壮丁、仆人、婢女，他的牛、羊、驴、骆驼和牲畜多得不可算数。他将所有一切都给以撒，是一巨大家产。另外，亚伯拉罕将所有的一切给以撒是正确的，他知道以撒是一个带着神应许的儿子，他的出生是一个等了许久的神迹，是因耶和华的慈爱而有的。这儿子是亚伯拉罕最亲爱的独生子，这儿子曾与他一同上摩利亚山敬拜，是仿佛从死里复活的，是蒙耶和华赐福的，是预表基督的。亚伯拉罕曾叫老仆人起誓，到遥远的家乡去为这儿子娶妻子。第二，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来的众子。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做事有主有次，有分有寸。他给以撒的是全部的财产，给庶出的儿子是财物。财物在英文圣经翻译为 gift， 就是礼物。我相信这礼物还是相当大，只是远远比不上给以撒的。在分财物的过程中，亚伯拉罕费了不少精神，花了不少时间，讲了不少话，因为贪心、狭隘、嫉妒的眼睛都在盯着他。第三，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我喜欢趁着这两个字，趁着是当亚伯拉罕的头脑还清醒的时候，趁着能运用权柄能表达自己的时候，赶紧办他人生中必须做的最后一件事。这事情是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亚伯拉罕这样做的理由很明显，他恐怕这些庶子将来强盛壮大，威胁以撒的安全。亚伯拉罕深知以撒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是一个顺服的人，是一个不喜欢争吵的人，就趁着自己还活着为以撒除去威胁。这是父亲对儿子实际的爱心。亚伯拉罕这样做也是向他的妻子撒拉负责任。撒拉活着的时候用心良苦，送走以实玛利和夏甲，就是为给以撒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朋友，神叫摩西把这件事记在圣经，留给后来世代的人学习应用，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历代以来有很多人活着的时候没有预先处理好身后的事，没有把该交代的交代清楚，结果产生相当大的麻烦，无止境的争吵争执，没完没了的律法诉讼，巨大金额的律师费，家人变成仇敌，甚至有更坏的后果。今天作为神的儿女，学了亚伯拉罕的榜样，我们应该预先把家产、地界、财产清楚的沟通交代，写在纸张上，做妥善的安排。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和智慧的处事。圣经中的约伯、大卫都是大有智慧的人，他们都把身后事预先安排妥当。现在我们思想亚伯拉罕之死。经文七到十一节说，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受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是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萨拉都站在那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 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朋友，以上经文记载信心伟人亚伯拉罕之死和他亲爱的儿子以撒如何蒙神的扶持站立起来。现在我们看亚伯拉罕之死，我想提三点。第一，记得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五节，神应许亚伯拉罕享大寿，如今他寿高年迈，灵魂离开身体死了，给自己在地上175年的寄居岁月画上了句号。第二，只有以撒和以斯玛利为亚伯拉罕安葬，庶子一个也没有参加。圣经还特别将以撒的名字放在以斯玛利之前，因以撒是承受神应许的。第三，两个儿子把父亲安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亚伯拉罕还活着的时候已经预备好自己以后安葬的地方，这有诸般的好处。因父母离别，孩子已经十分的忧伤，也很混乱，还要去买墓地预备其他事宜，恐怕因时间仓促经验不足草率了事。所以若有人问，我在生前吩咐安排后事，包括先买好墓地，这有圣经根据吗？今天的圣经就是答案了。以下让我们从时间上回顾亚伯拉罕的一生。70岁的时候他蒙神的呼召，75岁的时候神与他第一次立约，他离开哈兰，经过迦南地下到埃及，又从埃及到伯特利。罗德离开以后，他与5个王征战，大获全胜，神的祭司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神与亚伯拉罕第二次立约，86岁的时候他生以实玛利，99岁的时候他受割礼，之后神与他第三次立约，他为索多玛祈求，他到基拉尔去，100岁的时候他生以撒，之后以实玛利被送出去，亚比米勒与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被神考验，要他把以撒当作反祭献上，亚伯拉罕愿意，但神早已为他预备献祭的羊羔。亚伯拉罕不但在受考验中表现绝佳，还蒙神无与伦比的称许和应许。137岁，他的妻子撒拉死了，撒拉死后亚伯拉罕娶基土拉，生了6个儿子，他活到175岁，与妻子撒拉埋葬在一起。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4章这样评论亚伯拉罕说，在绝望的时候他信心还是不转弱，他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第二，经文说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以上经文最重要的字是神。是的，亚伯拉罕会死，会成为过去，但神仍然活着，神仍然坐着为王，神仍然掌管一切。以撒失去了父亲，心里难免伤痛，但父亲所敬拜的神仍然与他同在，并赐福给他。但圣经没有说神赐福给以斯玛利或其他6个庶子，只说赐福给以撒，亚伯拉罕亲爱的儿子。另外，圣经的作者特别指出以撒居住在比尔拉海来的附近。创世纪16章14节告诉我们，比尔拉海来这个名是夏甲起的，因为耶和华在这里向他显现，安慰他和儿子，给他们应许。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四部分，以实玛利和他的后裔。经文12到18节说，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达、亚德别、米比山、米斯玛、杜玛、玛萨、哈大、提玛、伊图、纳菲斯、基迪玛。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12族的族长。 以实玛利享受137岁，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正在亚述的道上。朋友，以上经文是以实玛利人生的总结。圣经谨慎的、准确的论及以实玛利的身份和地位，好像司法部门照法律规定记录一份正式的文件。第一，他说，论及夏甲，他是埃及人，是撒拉的使女，不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才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夏甲替他的祖母撒拉生一个儿子，名叫以实玛利。照律法的规定，以实玛利属于撒拉，归在撒拉的名下。第二，论及以实玛利，他生12个儿子，每一个儿子都有自己的村庄营寨，隔成一族。所以以实玛利的子孙相当强盛，很有实力，应验了神在第17章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说，至于以实玛利，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成长，神的话可信可靠，到了时候100%都应验。第三，以实玛利一生活到137岁，他的子孙住在哈菲拉，直到埃及东面的苏尔，在通往北面亚述的大道上。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五方面，以撒和他的后裔。经文19-23节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朋友，这经文明确比以撒和以实玛利分开来。论以实玛利，25:12节说，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但论以撒，25:11节说，亚伯拉罕死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25:19节说，亚伯拉罕生以撒，又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这样经文把以实玛利和以撒明确区分出来，把事情交代清楚以后，圣经把焦点转到以撒的身上。以下我们从三方面思想以撒。第一，圣经强调以撒结婚的年龄和他妻子利百加的出处。以撒结婚的年龄是40岁，以撒的妻子不是埃及人，不是迦南人，不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乃是来自亚伯拉罕本乡本族的人，是血统纯正的亲人。第二，以撒的后裔来之不易。以撒和利百加结婚19年了，利百加还没有怀孕，这真把他们俩急坏了。前面说过，以实玛利不是合法的继承人，却生了12个儿子，成为12个大族。以撒是合法的继承人，带着神的应许，妻子却一直没有怀孕。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经历了19年的努力，等候了19个春夏秋冬，他们心中的焦虑、承受的压力和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尤其以撒的性格内向，利百加是一个活泼外向的女性，他们如何沟通呢？恐怕他们早就不提这件事了。但在绝望中想起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的子孙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另外想起神如何使不生育的撒拉怀孕生子，他们就重得希望。感谢主，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人走到穷途末路，神就开路， 人说我放弃了，神说我正要开始。艰难的环境把人驱到神的面前，艰难的环境使人的眼睛转向神，艰难的环境使人意识到自己的微小和无能。圣经说，以撒因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孕了。啊，这是多么美好的经历，让他们意识到孩子是神赐的生命礼物。这也是奇妙的经历，让他们知道祷告是有功效的，并且神应允祷告的时间不由得我们掌控，乃全操在神的手里。我们要耐心等候神，神恩待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感恩，诉说他的怜悯、信实和慈爱。第三，神听作丈夫的祷告，让妻子利百加怀孕了。但夫妻俩正在欢欣喜乐之中，又有新的功课要学习。利百加怀孕的过程极其辛苦艰难，到生不如死的地步。但这样的经历使利百加自己不得不向神祷告，这次祷告很快就得到回应。这回应不是在梦中，不是在异象里，不是借着天使传达信息，乃是耶和华亲自向利百加说话。圣经说，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啊，这是何等的回应，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预言。两兄弟，两个民族，两个国家，并且小的强过大的，大的要服侍小的。我真不知道利百加听了神这样的话如何反应，如何思想。他原来只盼望生儿养女，现在他将成为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母亲。他的感受如何？他的职任是如此重大，他的使命是如此神圣。利百加的心情一定久久不能平静，他必定反复思量，将神的启示存放在心里。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六方面，以撒的儿子的出生。经文24-26节说，生产的日期到了，腹中果然是孙子，先生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朋友，经过20年的祷告和等候，因着神的怜悯，以撒和利百加终于与两个儿子见面了。他们将成为未来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祖先。他们的来到给家庭写下新的篇章。第一，神保守利百加孩子没有早产，是日期满足才生产的。第二，大的和小的有明显的区别，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就给他起名叫以扫。小的抓住哥哥的脚跟，就给他起名叫雅各。第三，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在过去20年里，帐篷里一直是两个人进出，现在一家四口热闹又温馨。以撒和利百加变得很忙，却有说不出来的喜悦和感恩。仆人、使女因着主人的欢喜而活跃起来。现在思想信息的第七方面，以撒家庭的新面貌。经文27-28节说，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朋友，以上经文让我们看到两个儿子长大了给家庭带来的改变。以扫会做工打箭，常奔驰在田野山间追捕猎物，抓到了就带回家做成美味，让家人欣赏， 尤其父亲以撒喜欢，也因此偏爱他。雅各呢，他为人安静，很少出门，常住在帐篷里，听母亲讲述他没有出生之前神的应许和预言。他把母亲的话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神将如何成就他的应许在我身上呢？神既预定我成为一族一国的祖先，我当如何装备自己好完成神的托付呢？我该从哪里开始？我将如何获得长子的名分呢？雅各为这些事常常深思默想，等候机会的来到。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八部分，雅各的机会终于来到了。经文29-34节说，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天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朋友，以上经文告诉我们，雅各终于想出一个方法获得长子的名分。他知道以扫每次从田野回来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他对自己说，就试试看吧。有一天当以扫出门打猎即将回来之前，他熬以扫最喜欢的汤，汤的香味充满整个帐篷和周围的地方。不出雅各所料，以扫从田野回来又饥又渴，对雅各说，给我一些汤吧。雅各早已准备好，立刻提出条件，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圣经作者在此做一个评论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创世纪25章在这里画上了一个句号。朋友，这经文有很多亮光和教训，因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几句话。第一，长子的名分很重要，因为在律法上这是继承产业的凭据。第二，儿子可以有很多个，长子的名分只有一个，所以特别贵重。今天我们信靠主耶稣，天父就将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不像雅各要使用诡计，乃因相信并接受耶稣为救主而获得，这是多么丰盛的恩典。盼望大家听了今天的信息，珍惜神浩大无比的恩惠与慈爱。
我们有一首唱不完的歌，那就是耶稣爱我，他为我们献上宝贵生命，他死是为要拯救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这个节目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你若想保留我们的节目，或想与亲友分享这些信息与诗歌，都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上免费下载。我们教会的网址是 cccf.tv cccf.tv。你若正在寻找教会，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的教会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目前有两个聚会地点。我们的本堂在 Chino 市，地址是3945 Schaefer Avenue City of Chino California 91710，联络电话是909-591-0080或626-475-6684。我们的英文崇拜是每主日上午9:30开始， 我们的国语崇拜、粤语崇拜和儿童崇拜是上午11点开始。此外，我们在 Eastvale 有分堂的聚会，聚会地点是在 Ronald Reagan 小学举行，学校地址是8300 Field Master Street Eastvale。 聚会时间是上午10点钟开始，联络电话是951-272-0770。 各位朋友，再次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唱的山海歌。